今天我们的故事叫做《渔夫和他的妻子》。从前有一个渔夫，他和妻子住在海边的一所肮脏的小渔舍里。渔夫每天都去钓鱼，他总是钓啊钓的，不愿休息一天。他拿着钓竿坐在海边，两眼望着清澈的海水，竟是这样的望啊望的，坐在那里一直发呆。忽然，钓钩猛地往下沉，沉得很深很深，都快沉到海底了。等他把钓钩拉上来时，发现钓上了一条很大的比目鱼。谁知比目鱼竟对他说：
听着，渔夫，我恳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并不是什么比目鱼，我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。你要是杀死我，对你又有多大好处呢？我的肉不会对你的口味的。请把我放回水里，让我游走吧。
哎，渔夫说，你不必这么费口舌，一条会说话的比目鱼，我怎么会留下呢？说着，他把比目鱼放回清澈的水里，比目鱼立刻就游走了，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痕。随后，渔夫回到他的小屋，走到他妻子身边。
喂，当家的，他妻子问道，今天你什么也没有钓到吗？
钓到了，他回答说。
怎么说呢？我钓到一条比目鱼，可他说他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，我就把他放走了。
难道你什么愿望都没有提吗？妻子问。
没有，丈夫回答说。我该提什么愿望呢？
哎，妻子说，住在我们这样一间肮脏的小房子里，实在是受罪。你该提希望得到一座漂亮的小别墅呀，快去告诉他，我们要一幢小别墅，我肯定他会满足咱们愿望的。
可是，丈夫说，我怎么好再去呢？
哎，妻子说，你捉住了他，又放走了他，他肯定会满足咱们的愿望的，快去吧。
渔夫还是不大愿意去，可又不想惹他妻子生气，于是就去了海边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绿得泛黄，也不像以往那么平静。他走了过去，站在海岸上说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的细说。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依不饶。
那条比目鱼果真朝他游了过来，问道，
他想要什么呀？
嗨，渔夫说，刚才我把你逮住了，我老婆说我应该向你提出一个愿望，她不想再住在那个小屋子里，她想要一幢小别墅。
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她已经有一幢小别墅了。
渔夫便回家去了，他妻子已不再住在那个破破烂烂的渔舍里，原地上已矗立起一幢小别墅，他正坐在门前的一条长凳上。妻子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，
快进来看一看，现在是不是好多了呢？
随即他们进了屋，小别墅里有一间小前厅，一间漂亮的小客厅，一间干干净净的卧室，卧室里摆放着一张床，还有一间厨房和食物储藏室，里面摆放着必备的家具，锡制铜制的餐具一应俱全，还有一个养着鸡鸭的小院子和一片长满蔬菜水果的小园子。
瞧，妻子说，不漂亮吗？
漂亮，丈夫回答说，咱们就住在这儿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吧。
这个嘛，咱们还要想一想，妻子说。
他们随后吃了晚饭，就上床休息了。他们就这样生活了一两个星期。有一天，妻子突然说，
听着，当家的，这房子太小了，院子和园子也太小了，那条比目鱼可以送咱们一幢更大一些的，我要住一座石头建造的大宫殿里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叫他送咱们一座宫殿。
哎，老婆，丈夫说，这别墅不是够好的了吗？咱们干嘛非得要住宫殿里呢？
胡说，
妻子回答说，你只管去找比目鱼好了，他完全会满足咱们的愿望的。
不行啊，老婆，丈夫说，比目鱼刚刚送给咱们一幢别墅，我实在不想再去找他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去吧，快去吧，妻子大声说，他办得到也乐意这么办，快去吧。渔夫心情很沉重， 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他低声的反反复复的自言自语。可是妻子叫得那么严重，他也没有办法，还是去了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不再是绿的泛黄，已经浑浊不清，时而暗蓝，时而深紫，时而灰黑，不过仍然很平静。渔夫站在岸边说：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伯对此不依又不饶。
那么他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
哎，渔夫说，心里有几分害怕，
他想住在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里。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现在正站在宫殿门前呢。
渔夫于是往回走，心里想着快点到家吧。走到原来的地方一看，那儿真的矗立着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，非常宏伟壮观。他老婆站在石阶上，正准备进去，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：快，快跟我进去。他和他老婆走了进去，只见宫殿里的大厅铺着大理石，众多的仆人伺候在那里，为他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。宫中的墙壁色彩艳丽，精美耀眼，房间里摆放着许多镀金桌椅，大厅所有的房间都铺了地毯，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和各种名贵的东西。屋后还有一个大院子，院子里设有马厩、牛棚，有不少马匹和母牛，一辆富丽堂皇的大马车就停在那儿。除了院子，还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，花园里开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朵，生长着不少名贵的水果树，还有一座占地2英里多长的公园，里面有鹿啊、野兔啊等等，凡能想象出来的东西里面都有。喏，妻子说，不漂亮吗？
漂亮，当然漂亮了，丈夫回答说，这足够好了，咱们就好好的住在这座美丽的宫殿里吧，总该心满意足了。
这个嘛，咱们还要想一想，妻子说，不过现在可该上床休息了。说完，他们就上床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妻子先醒了，这时正是黎明时分，她坐在床上，看见眼前的田野富饶美丽，一望无际。她用胳膊捅了捅丈夫的腰，然后说，当家的，起床吧，快点跟我到窗前来。瞧啊，咱们难道不可以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吗？快去找比目鱼，说咱们要当国王。
哎呀，老婆呀，丈夫说，咱们干嘛要当什么国王呢？我才不想干这个。
喂，妻子说，你不想当，我可想当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说我必须当国王。
哎，老婆呀，丈夫嚷嚷着说，你干嘛要当什么国王啊？
我跟他说不出口呀。
为什么说不出口？妻子反问道。
你给我快点去，我非当这个国王不可。
渔夫只得走了出去，一想到老婆非要当国王，心里就感到特别担忧。这不应该呀，这实在不应该呀。他打定主意想不去了，可他还是去了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一片灰黑，波涛汹涌，从海底翻涌上来的海水散发着恶臭。他站在海边说，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依又不饶。
他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
哎，渔夫回答说，他想要当国王。
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
渔夫于是回到家里，来到宫前时，他发现宫殿大了许多，增加了一座高塔，塔身上有漂亮的雕饰，一排警卫守卫在宫殿门口，附近还有许多士兵，门前还有一支乐队，敲着锣打着鼓。他走进宫殿，只见样样东西都是金子和大理石做成的，桌椅上铺着天鹅绒，垂挂着很大的金流苏，一道道的门忽然地打开了，整座王宫处处体现着富丽堂皇。他的老婆就坐在镶嵌着无数钻石的高大的金座上，头戴一顶宽大的金冠，手握一根用纯金和宝石做成的王杖。在宝座的两旁，六名宫女一字排开，一个比另一个矮一头。渔夫走上前去对他说，
喂，老婆，你现在真的当上国王了吗？
是的，妻子回答说，咱现在就是国王了。他站在那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妻子，过了一会儿说，哎，老婆，如今你当了国王，多么称心如意啊，往后咱们就不用再要什么了吧。当家的，那可不行，妻子回答说，情绪开始烦躁起来，我已感到无聊得很，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说我要当皇帝。哎呀，老婆，丈夫说，你干嘛要当皇帝呢？当家的，妻子说，快去找比目鱼，说我要当皇帝。哎，老婆，丈夫回答说，比目鱼没法使你当皇帝，我也不想对他提出这个愿望。整个帝国就是一个皇帝呀，比目鱼哪能随便让谁当皇帝呢？他确实不能。你说什么？妻子大声喝道，我是国王，你不过是我的丈夫而已，你去不去？给我马上去，他既然可以使我当上国王，也能让我当上皇帝，我一定一定要当皇帝，马上给我去。丈夫不得不去了，他走在路上，心里感到非常害怕，边走边想，这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要当皇帝脸皮真是太厚了，到头来比目鱼就会愤怒了。他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，来到海边，只见海水一片墨黑，浑浊不清，不仅汹涌翻腾，泡沫飞溅，而且拳风阵阵，令渔夫感到心惊胆战。不过他还是站在岸边说，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祝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不依又不饶。他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哎，渔夫回答说，他想要当皇帝。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已经当上了皇帝。于是渔夫往回走，到家时一看，整座宫殿都由研磨抛光的大理石砌成，石膏浮雕和纯金装饰四处可见。宫殿门前士兵们正在列队行进，号角声锣鼓声震耳欲聋，在宫殿里男爵伯爵走来走去，个个一副奴才相。纯金铸造的房门为他一道道打开，他走近一看，妻子正坐在宝座上，宝座用一整块金子锻造而成，有数千英尺高。他头戴一顶宽大的高冠，足有三码高，上面镶嵌着无数珠宝。他一只手里握着皇杖，另一只手托着金球，在他的两侧站着两列侍从，一个比一个矮，最高的看上去像个巨人，最矮的是个小侏儒，还没有他的手指大。他的面前矗立着不少王孙贵族，渔夫走了过去，站在他们的中间说道，老婆，你这回真的当皇帝了？是的，他回答说，我真的当皇帝了。渔夫往前移动了几步，想好好看看他，看了一会儿他说，哎，老婆，你当上皇帝了，真是太妙了。喂，他对渔夫说，你还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？我现在当上了皇帝，可是我还想当教皇，快去找比目鱼告诉他。哎，老婆，渔夫说，你到底想当什么呀？你当不了教皇，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教皇只有一个呀，比目鱼无法使你当教皇。我的丈夫呀，他说，我要当教皇，快去吧，我今天就要当教皇。不行啊，老婆，渔夫回答说，我可不想再去告诉比目鱼这个了。那不行，那太过分了，比目鱼无法让你当教皇呀。好了，别再胡说八道了，他说，他既然能让我当上皇帝，他当然也能够让我当教皇了，马上去，我是皇帝，你不过是我的丈夫而已，你马上就去。渔夫胆战心惊，只得去了。他走在路上感到浑身发软，两腿哆嗦，颤抖不止。海岸边的山上狂风呼啸，乌云滚滚，一片昏暗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海水像开锅了似的汹涌澎湃，不断拍打着他的鞋子。他远远地看见有些船只在狂涛中颠簸跳荡，燃放着求救的信号，天空一片火红，并且越来越红，只露出中间一点蓝色，好像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渔夫站在那里浑身颤抖，说道，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不依又不饶。他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哎，渔夫回答说，他想当教皇。回去吧，他已经当上了教皇，比目鱼说。于是渔夫往回走，到家一看，一座大教堂矗立在那里，周围是几座宫殿，
人们正潮水般涌着往里走，大教堂里燃上着上千支蜡烛，照得四处通明雪亮。他老婆浑身上下穿戴着金子，坐在更高更大的宝座上，头上戴着三重大金冠，教会中的众多显贵簇拥着他的周围，他的两侧竖立着两排大蜡烛，最大的一根大得像一座高大的宝塔，而最小的一根跟普通的蜡烛差不多。天下所有的皇帝和国王都跪在他面前，争先恐后地吻他的鞋子。老婆，渔夫看着他说，你现在真的是教皇了吧？
是的，他回答说，
我是教皇。
说着他凑了上前，想好好打量一番，感觉他像照耀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。看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说，
老婆，你当了教皇，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。
可他呢，坐在那里泥雕木刻一样一动不动。接着又说，
老婆，你已经当上了教皇，这回可满足了，不可能还有比这什么更高的了。
这个嘛，我还得想一想，妻子回答说。说完他们就上床休息了，可是他还是感不到满足，他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，贪欲使他久久不能入睡。他左思右想，想自己还能成为什么。丈夫因为白天跑了那么多的路，睡得又香又沉，可妻子呢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停地考虑自己还能成为什么，却怎么也想不出来，所以整整一夜没能睡着。这时太阳快要出来了，他看见黎明的曙光，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望着窗外，透过窗口，他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哈哈，我难道不该对太阳和月亮发号施令吗？当家的，她用胳膊肘捅了丈夫的腰，说，快起来，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我要控制太阳和月亮。丈夫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一听她这话，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。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就揉了揉眼睛，大声问道，
老婆，你说什么来着？
当家的，他说，要是我不能对太阳和月亮发号施令，要他们生他们就生，要他们落他们就落，我就没法活了。我要按自己的意愿，要他们什么时候升起，不然我就难有一刻的安宁。
她极其凶狠地瞪着丈夫，吓得他不寒而栗。
快去，
她喊叫起来，我要成为太阳和月亮的主人。
哎呀呀，我的老婆呀，渔夫跪在她面前说，比目鱼办不到这个呀，他只能使你成为皇帝和教皇。好好想一想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教皇了。
一听这话，他勃然大怒，脑袋上的头发随即飘荡起来。他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朝着丈夫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冲他喊叫道，
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你快给我去。
渔夫赶紧穿上衣服，发疯似的跑了出去。外边已是狂风呼啸，刮得他脚都站不住，一座座的房屋被刮倒，一棵棵的大树被吹翻，连山岳都在颤颤着身子，一块块的岩石滚落到大海里，天空雷鸣电闪，一片漆黑，大海掀起滚滚的黑色巨浪，浪头有山那么高，浪尖上翻涌着白沫。渔夫嘶声力竭地喊道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吃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不依又不饶。
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比目鱼问。
哎，渔夫回答说，
他想要当太阳和月亮的主人。
回去吧，比目鱼说，他又重新住进了那个破鱼舍。
就这样，他们一直在那儿生活到了今天。